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这章继续是耶稣在做工，然后讲道以及人的回应，有许多的小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六章的第一到六节呢，是耶稣回到家乡，人们的回应。这个回应呢，非常可惜啊。第三节的后半段呢，他们就厌弃他，或者做呢，因他跌倒。厌弃他的原因呢，是他们认为呢，这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普通人呢，所以他们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所以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呢，他若是以一个非常荣耀的王的形象，大家认为呢有很大的权柄啊，很大的能力，那推翻了罗马统治啊，那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人们一定会接受的。但是耶稣以他谦卑的一个服侍人的形象回到家乡呢，人们就厌弃他，因为他们认为呢，他的亲人不都在我们身边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啊！我们的骄傲呢，使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耶稣的谦卑呢，看见神真正的美意啊！我们总是用人的标签呢来看待人啊，比方说法利赛人就认为呢他是属神的，因为他外表洗得很干净啊，但却看不见他里面的污秽啊。比方说税吏和罪人，当时人们就很厌恶却看不见他们里面渴求神的活水啊，神的赦免的心。所以如果说福音书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警示啊，借着这许多人的回应，当事人的回应啊，对主的话语的回应，给我们今天的警示，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进到宗教里啊，以标签以外表来判断人的内心。我们既不要这样判断别人，更要小心自己啊。我是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我的心跟随主呢还是我只是想要一个外在的宗教的标签。所以在第六章呢六节啊，主呢也诧异他们不信啊，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注意到两个事情，第一呢，主在这呢是诧异，主很少在圣经里显出他的稀奇和诧异，每一次讲到他稀奇，讲到他诧异呢，都是对着信心的，或者呢稀奇人的信心大，那比方说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说耶稣你不用来你说一句他就好了，他说我底下也有兵叫他去就去，叫他来就来，所以耶稣就稀奇他的信心大在这里呢，耶稣就诧异拿撒勒人的信心小他们的心刚硬但我们发现神诧异他们不信以后呢就走了这是一个更大的对我们的警告就是神不勉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等会儿看第二个故事也同样看见这个原则。所以我若不谦卑呢，我不谦卑就耳朵就是聋的，眼睛就是瞎的，里面就是暗的，我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真理，而且我会越来越刚硬就如同这些人他们耶稣走了以后，我们觉得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越来越信还是不信呢？都没有光了，只会越来越不信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但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呢，同样耶稣差了十二门徒去做工，但这里的原则呢还是十一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所以神给了他们能力他们是可以赶鬼治病，但是呢这些都是为了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让人去信，所以最终落在呢还是信还是不信六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呢，我们看见很可惜，耶稣家乡的人不信。在这里呢，七节到十三节呢，耶稣说，如果有人不信呢，你就剁掉脚上的尘土就离开了。离开就意味着呢，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呢，要付上不信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每一次听见神的道看见神的光神给我们的良心以及圣灵的在里面做的见证都会促使我们去做一个选择， 我要接受。就当我不接受了以后呢，我们要知道神不是要来拿走我们自由意志的，他会离开，直到我们在最终呢，罪的后果中啊，行转过来呢，我们再会去来到他面前谦卑悔改。所以他需要时间里啊，来开我们的眼啊，开我们的耳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和第一个故事的原则是很接近的。第三个故事很长啊，14节到29节，是在讲施洗约翰的死啊。这又是一个非常令我们警醒的例子啊。这里呢，有三个人啊，希律、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女儿啊，希罗底的女儿。那这三个人呢，都是非常悖逆的啊。那我们一个个来看啊，虽然啊，神给到的光是大的啊，借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能给出来的光呢，其实就是预备人心的光啊，就是预备人谦卑接受救恩的光。如果连施洗约翰我们都不肯信的话呢，我们是不会去信耶稣的啊，因为我都不接受我是个罪人，我为什么要赦免呢？啊，耶稣带来的是救恩呢。但施洗约翰是告诉我们，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所以在这儿呢，希律也好，希罗底也好，他的女儿也好，他们都需要悔改。但他们的选择是怎样呢？我们看啊，在第20节，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希律的良心已经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他也选择我听。但是很可惜呢，当他面对一个因着他自己的骄傲进到的难处里，这个难处就是他或者谦卑承认错误，说我不能答应你，因为你要求我杀一个义人是不对的，或者他因着自己的面子坚持把约翰杀了。啊，这个故事里希律其实面对两个选择，一个是悔改的选择，一个是坚持自己的罪以自己当神的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个危机时刻啊，就是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光，听到多少道啊，而在乎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是不是做顺从神道的选择，我里面是不是愿意恨恶罪啊，转向神。所以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如同我们前面讲到啊，第4章啊，马可四章讲到那四种的土地啊。那也有逼迫来临的时候啊，也有荆棘挤住的时候，这些时候呢都是对信心的显明过程啊，最终显明你到底是真的重生得救了，还只是外表嘴上说说啊，如法利赛人一样。希律其实就是这样啊，他也欢喜领受了，他觉得这东西很好，我也愿意听，但是听归听啊，他并不选择要啊，所以听见不等于接受啊。希律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啊，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今天是只是听见呢，还是我说我不但要听我还要接受。那希罗底呢就更糟糕，他是选择恶啊，因为他被冒犯了啊，因为约翰指出他的罪，他被冒犯了，所以他要把指出他罪的人杀了啊，这又是一种回应神道的方式啊。这种方式呢，就是他不是说呢我听了他干脆就不要啊，就是我听也不要听，就是我听见你说我就想杀你啊，所以这个是更糟糕的一种情形啊，是直接把自己卖给罪的。那希罗底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她无条件的听从她在地上的母亲啊。我们到底是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地上的亲人关系呢？就没有什么比神绝对真理更高的啊。希罗底的女儿需要做个选择，就是要听从她母亲这极其邪恶的命令呢，还是听从神的声音，里面良心的声音啊，圣灵在里面定她罪的声音。这两个声音是非常容易辨识出来的，在我们面对一个决定的时候啊。但是呢，她的女儿却选择了跟从她的母亲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也容易掉进去的坑啊。我们不能以这个做借口啊，不能说是 母亲叫他去的，我们看见了第二十五节，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学安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所以第二十五节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呢，就意味着他其实也做了选择他的心呢就再次显明出来他不但是单单听从他母亲他自己也非常恨恶施学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因着自己的选择而被定罪的，而这选择呢，神总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光是什么，然后呢在光和黑暗中间，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在永恒里的未来。所以在第六章的前三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在给我们一个警告要我们知道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在三十节往后的几个故事呢，就进到了另外一群人呢，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众人以及门徒我们先看五饼二鱼的故事，三十节到四十四节。这个五饼二鱼里呢有一个小的细节我们先来看，就是三十一节。他说呢，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个细节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耶稣仆人的形象是何等的令我们敬畏何等的慈爱。神谦卑自己不但到马槽降生死在十架，其实在他服侍的这三年半他服侍的强度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他并不会拦掉任何到他面前来的人呢。到一个程度呢，因为他实在是大光有太多的人围着他呢他就一直的在做工以至于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是给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画面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在马可福音里就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32节往后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所以五饼二鱼发生的背景呢，其实是主要在歇息的这个背景呢是很重要，等会我们会来看我们再来看呢33节众人呢就看见他们去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若是我们呢，我们肯定会觉得真的很疲倦甚至呢会有情绪因为呢众人甚至完全没有考虑耶稣的感受因为我们正常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一直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呢，人总是会累的就算是累我们能够领受体会甚至呢觉得还可以忍，但是呢还有饿就是在31节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人还是要赶在他前面等着，在他要去的方向上等着他。这个会对耶稣呢会有一个极大的，让我们看见他的回应是怎样会有一个极大的亮光给出来3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在这里仆人的形象是怎样呢？就是他不想自己的。所以我们如果觉得呢仆人是我要用我自己应该的角度去，我要守律法的角度去做呢，我是做不到耶稣这样的。耶稣是从来不想自己的这个仆人是只顺服神的道的。那神呢，他是有怜悯的所以神的怜悯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他看见人呢就如同羊没有牧人呢他就要开口教训他们道理。所以当耶稣看见那么多人呢，他的心呢就全部放在了跟从他的人身上。所以他的心呢根本没有看见，没有放在自己有多累有多饿的这么一件事实上。而且讲了多久呢？又是一天第35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在这呢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就是门徒的回应和主怜悯的心呢，不但在人的属天的供应，也就是讲道 神的话语上，神不停在讲他的话语，神的心还在这些人地上的供应上。我们注意到呢，神五饼二鱼啊，从37节往后，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看见的人是跟主在一起听到的人啊。所以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担心地上的供应啊，主都看见，主都供应啊。只有我离开主，我要去忙自己的事的时候呢，那我做自己时间的主呢，那我就得为自己的地上的供应去谋划。所以这五饼二鱼呢，这些人他们愿意跟着主呢，那主就给他们看见主怜悯的心呢就在此全然显明了给他们道，也给他们粮食。但门徒呢是显然有些不耐烦啊，因为呢也同门徒也同主一样啊，经历了这些人围着，然后又听了一天的道，所以门徒呢就盼望人早一点回去说四散开来啊，大家可以去买一点吃的。但是主怜悯的心肠是远超过我们想象啊。我相信在当时呢，也给跟随的门徒一个极好的见证，和跟随的人极好的见证。那后面呢，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很熟悉。神用神迹的方式啊，使大家都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余12个篮子，这就说明神的供应。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图像啊，神的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那从45节开始呢，到第52节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很熟悉啊，就是耶稣海面行走。这个海面行走的起头呢，是在46节啊，耶稣就往山上去祷告。所以耶稣呢叫门徒上船之后呢，是他让门徒上船的，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我们要知道，这都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啊。耶稣本来是因为要休息的，歇一歇的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从31节开始往下下来的，要歇一歇，然后变成讲了一天的道，然后变成呢要给大家一起吃，然后呢又是让门徒先走，自己要上山去祷告啊。主一直是一个把心思意念放在我们身上的仆人的，在马可福音里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形象他祷告为了谁呢？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吗？所以他到山上去祷告，这还没有停。47节，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那里去。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是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啊，门徒在这劳苦里啊，在这海浪里，他没想到去祈求神啊，他没有，这不是他们祷告，是神看见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跟随主的孩子，只要我们的心愿意跟着主主的心一直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是神他看见门徒的辛苦啊。所以他离开山顶又走到海面又走到门徒呢去救他们但门徒因为呢他们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他们以为是鬼。49节这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算主在身边做工我们也以为是鬼我们也以为是偶尔碰到的，也以为是人世界碰到的事信心是使我们与主关系最近的必须条件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当门徒相信主呢，他们就会知道主来救我们了但他们呢靠自己的努力使劲的摇橹的时候呢，主来了他们却说呢以为是鬼怪。但主没有责备他们主说呢，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主的形象在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令我们感动所以到51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住了所以在这儿他们因为不明白分饼的事是因为没有信心他们只是觉得吃了一顿饼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一位是谁所以他们不愿意全然的交托相信。但主呢却是一个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我们身上 他的心思意念，他的爱，他的时间都放在我们身上的形象。所以53节到最后这个故事呢，既渡过去到了对岸呢，大家又是把所有的病人抬到他面前啊，那凡摸着的人就好了，又是一个繁忙的做工啊。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第六章的后半段30节往后，可以看见主是一个我们用通俗的话是一个连轴转的这么一个做工的节奏啊。他没有抱怨啊，门徒甚至也有不耐烦，门徒也有因着风浪而有的辛苦啊，但是主呢却随时随刻想到的是我们，想到的是跟从他的需要怜悯的需要医治的需要教导的人。哈利路亚。